大家晚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的三十七道品啊。那我们讲了几次啦？三次哈，那因为明天是连假啦哈，所以很多人都那个要放假休息一下啊，那我们今天是这个礼拜上课最后一次吧哈，然后都到下个礼拜才上课，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16页嘛哈，那这是从17开始啊。那大家看一下那个目次哈，就是四念处的目次，就是13页啊，13页的地方。那我们上个礼拜进入了四念处主题之后呢，那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第一节啊，四念处的通义。那现在是第二节啊，四念处的作用。那我们是从刮胡山啊，四念处呢是能够自护护他啊，从这边开始。那前面的经文呢，很多同学其实都可能有看过啊。那只有到第六的那个修习方法那个，它的内容就很长啊，经文就很长啊。那上面的其实都很多是不是很长的经文啊。好，那我们现在进入17页啊。那这个四念修四念处的作用啊，有很多啊啊。那其中第三个呢，就是能够自护护他。那这一部经文其实也很多人都有讲过，因为这个故事啊，这个典故也是非常生动啊。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在杂含的这个619经这边有提到佛就是游行人间啊。那他到了这个居萨罗，然后这个地方，然后就跟比丘们说啊。先说一个典故啊哈，那佛陀说过去是有圆床祭师啊，那有一种这就是表演特技啊啊，那这种特技就是有各拿可能底下的人拿那个很粗的竹竿啊，然后上面的人是站着竹竿上面啊啊，做那个特技表演。我们这个时代讲的就是像特技嘛哈，就像马戏团那种表演了、那过去呢就是称为圆床祭师啊。那这个表演它是师父跟徒弟一起的，肩上竖床啊，就是在那个老师父的肩膀上竖起这个很长很高的这个床啊，就是类似竹竿。那弟子呢是站在上面的，所以呢这个老师父呢就跟他徒弟讲说，你要在这个床上面啊哈，下向护我，你要照顾下面的我啊，那我就护念上面的你啊，就是大家轮替来相互这个扶持啊，然后这样表演的话呢才能够得到很多收获啊。但是呢这个徒弟呢就跟老师讲说不应该这样啊，他说那要如何呢，他说应该要各个自爱护啊，就是怎么讲啊，自己照顾自己啊啊，自己照顾自己，那这样的话呢表演起来啊啊才能够得到很多财富啊。这个深得无事安稳而下哈，深得无事无为哈，我去查字典，这个无为有无事的意思啦哈，就是如果是说我们各自懂得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危啊，那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能够安稳的表演，然后赚得很多钱财啊。那这个师父呢就回答说，如所言，各自爱护啊。那就如徒弟你所讲的啊，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啊。那在下面的这个老师父呢，就自己做好自己这个蹲马步的这个 根基啊。那在上面表演的徒弟呢，就是自己要维护自己的安全，还有这个特技表演。到这里为止哈，我去查这部经对应的巴利文啊，巴利藏的翻译呢，巴利藏也有这部经的翻译啊，但是它跟中文的这个表达有一点点不同。我查了导师的标点，还有西贝塔，他们的标点就类似我现在这个讲义所显示的这样哈。但是我对了巴利文的那一个经文啊，我觉得有可能啊，那个老师傅讲的话到这里就停止了，就是如汝所言，各自爱护，到这里就是下引号，就是放在这里，就是他这个老师傅讲的话到这边为止了。那往后呢，往后啊，然其此意亦如我说这句话哈，大家想一想哈，这个亦如我说，这个我说到底是谁呀、到底是谁，是这个师父呢，还是佛陀？如果是照南传那个巴利的经文哈，这个我说，这个我是指佛陀，是指佛陀，就是他有一点像是上面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到这个各自爱护这里就 stop， 就是停止了，然后下面那一边呢是佛陀，佛陀的开示来着。佛陀的开示是什么呢？我也是这样理解哈，就是说那上面讲了这个表演的这个典故之后呢，其实我要表达的也是如他们两个所讲的那样。那怎么样呢？就是后面这句话哈，己自护食，己是护他啊，就是自己能够守护自己啊，就等于守护他人。那守护他人的时候呢，也是等于守护自己。好，那这个就是两句嘛哈，两句这个名言。那后面呢，他开始就解释什么叫做守护自己，也是守护别人。那他这句话的翻译哈，不是很好懂哦。他说：“心自清净，修习随父作证。”有没有？你看中文呢，其实不太了解他要表达什么哈。那在巴利文那个相应部的意思呢，是说，这个叫自护护他嘛哈。那前面这句话呢，巴利文的翻译是时常保持正念，勤修正念，就是自己本身啊，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我们随时保持正念，勤修正念，那我们呢，守护自己也等于守护别人。那其实这个是巴利文的意思啊哈。那如果中文的这句话，如果我要把它搞懂的话呢，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啦哈。那这句话的意思也许可以这样解啊，就是我们的心啊，如果非常的用功修习，这个随父哦，我看那个狮子吼网站呢，他们是用紧随父念啊，这两个字他把它加几个字呢来解释，他说修习紧随父念作证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自己懂得守护自己的这个正念啊，紧随着这个念头，不让他那个往五欲五盖方向去的话呢，那这样的一种亲自的这种体会的话，那就等于守护自己，也就守护别人啊。那后来我看南传还有另外一部经呢，他是说能够守护自己的人，其实就是守护他人的第一步啊。如果你懂得守护自己，就等于守护或者保护他人的第一步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哈，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懂得自己守护自己的正念，勤修正念，那我们就知道说，哎，我有哪一些动作会影响到隔壁的法友们听课的专注，对不对啊？我们自己就会很专注的，哎，我的手机有没有弄静音，你要检查啊，就是自己要有正念。那我现在呢，就是咳嗽的时候，我要用什么方式，不要让自己影响到 旁边后面的同学。那这一种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的念力很强，而且不断提醒自己的话，就等于我守护好自己，也等于保护我身边的人这样。好，所以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自护的话就等于护他，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二句话呢，就是护他就等于自护。那护他等于自护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们的行为不会让别人产生恐惧，就是不恐怖于他，不违他，违逆他，不害他，那慈心哀悯对方的话呢，这个就等于虽然我对别人很慈悲啊，很慈爱，但是其实是也是守护着自己啊，也是守护着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护他即自护啊。那佛陀说比丘当如是学啊，自护者修四念处，护他者也是修四念处啊。那到这里为止呢，这部经都还没有讲说四念处怎么修，对不对啊？啊，都还没有。它全部这一种经，前面的经呢，都是在谈四念处的作用啊，四念处的作用。所以四念处呢，如果我们懂得自己用功，就好像持戒一样啊，我们自己持好五戒，就等于保护什么呢？我跟我夫妻的，我跟我太太的这种正常的婚姻保障，对不对？我守戒，但是也等于护他的安全，对不对？我守戒也可以等于这个社会的安定，所以自护本身就是有护他的意义啊。在佛法里面，不管是戒啊、修定啊等等，都有这种自通之法啊。嗯，好，再来挂壶四的话呢，就是以四念处度过病苦啊。那这一部相应部呢，这个庄老师翻译的这一部经，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重点啊。它跟我们杂阿含有一点点不同啊。我们先来看课本的这个。那这一部经是阿难跟一位居士的互动啊。那有一次呢，就是阿难住在王舍城，那其中呢有一个居士啊，叫富吉啊。富吉这个他翻成物主其实就是居士啊，哈，就是有一个居士呢生病很重的病，那他就叫他的下人或者朋友呢去拜访阿难啊，给阿难顶礼，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生病了啊，没有办法亲自来，所以呢我请你代理跟我向阿难顶礼啊。那于是呢，就是这个人呢、啊，就照着这个物主的话呢去转达啊。那当然呢，最后他当然是希望阿难过来看他了啊。那于是呢，阿难呢在经文的中间啊，大家看一下中间呢，就是尊者阿难呢就是沉默同意，有没有？啊，就是阿难呢同意去那个居士的家去探病啊。那阿难呢就是隔天出去托钵，就顺便到他的家里去坐啊。那去到这个居士的家的时候呢，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能够忍受啊，能够维持这种身体上的这种苦的感受啊，然后你的这种身体上苦的感受呢是有减退吗？啊，你是不是有了知它已经有减退？那这个居士说我不能够忍受啊，不能够维持啊，因为这个强烈的苦受啊有增无减啊，就是他身体的病苦啊有增无减啊。他如实的跟阿难讲，那阿难呢就跟他说那你应该要学习观察四念处啊，就是身受心法要观察四念处。那如果你能够观察的话呢，就能够断除调伏世间的贪忧啊。那我们看十八页啊，看十八页。那这个居士呢就跟阿难说，他说大德，世尊教导过我的这个四念处啊与我的身上呢是有学习到这种法的，这种法是有住在我的内心啊，所以呢其实我有用这个四念处来观察啊我这种身上的苦。 然后呢讲完身受心法之后呢，第四行他就说，那凡是这一些世尊教导的修四念处能够断这个五下分劫啊，那我已经全部断完了这个五下分劫，就是说他已经虽然是身体上有很多苦，但是他自己 有观察到他 这些烦恼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阿难呢就跟他说，哦，这个是你修行所获得的结果啊，就是正得不还果啊，就是三果，三果圣者啊。那这个五下分劫是哪五个呢？哈，大家抄一下哈，就是身见、身见啊，戒禁取见、疑，这个就是出果断三劫的三个啊，身见、戒禁取见、疑。怀疑的疑啊，然后第四个呢是欲贪啊，欲界的贪，然后第五个是嗔恚啊，嗔心啊，嗔心。所以在三果的时候呢，他如果证到三果圣者呢，他就是断五下分劫的话，他就没有嗔心了，他就断除嗔心，因为嗔心只有在我们欲界才有，色界无色界没有啊。嗯，好，那记不经。这个课本的大家能听得懂吗？哈，可以吗？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汉译的，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好，今天的补充讲义第一页哈，这一部经的那个杂含经也有啊，在讲义第补充讲义的第一页1038经啊，那这一部经的主角呢就不是阿难了，大家看是谁呀？阿那律。阿那律，阿那律尊者，那个居士的名字呢也有啊，就是摩那提那长者啊，那他是同样情况的，也是拜托侍者去跟阿那律讲他生病，然后请阿那律来他家里探病啊，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哦，尊者阿那律呢就问他说，你能够堪忍安乐住佛啊，你生病了那么辛苦啊，你能不能堪忍热住啊？这个长者说，如是尊者，堪忍热住。诶，他可以哦，所以他跟巴利的意思不一样哦，巴利的意思是说我没有办法忍受那种辛苦啊，辛苦有增无减，但是我们的杂含这边呢，他说他可以堪忍乐住啊。那之前呢所遭受的这个疾病的磨啊，这个磨难啊，啊，当时虽然有这个维度，这个维度的意思呢就是病危，病危啊，当时虽然有病危了啊，已经接近病危，但是现在已经蒙差，差就是痊愈的意思啊，现在已经完全好了，现在已经好了，病已经好了。所以光是这一句话呢，你很明显的看到巴利藏跟我们汉译的不一样的，故事情节不一样哦。那接着这个尊者阿那律呢就跟这个长者说，那你是住在什么方法上面呢，能够快速的让这个病得到好呢，让这个病得到痊愈呢？那长者呢就跟阿那律说，阿那律啊，我住在四念住，所以呢身体的苦得到痊愈，得到休息。那他讲了四念处之后呢，阿那律说，照你这样讲的情况呢，你已经证到三果阿那含了啊。于是呢这个尊者呢，不，这个居士呢就拿很多美食供养这个阿那律尊者啊。所以你看那个巴利的这个相应部呢跟我们这个杂含差异蛮大一下的啊。你们喜欢哪一个故事情节啊？啊，杂含的对不对？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诶，杂含这个好像比较吻合那个逻辑思考啊，有没有？他修四念住，然后那个身苦他可以堪忍热住。因为这个相应部的这个我们课本的这个哈，我读他的逻辑有点奇怪，我觉得，因为我看了两个人的翻译哈，故事情节都一样，就是这个居士病得很重，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 然后呢，阿难问他，那你有没有修四念处？他说有。然后呢，他就说他有断除五下分结正三果。这个故事的情节的逻辑好像有一点，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逻辑上好像有一点不是很顺畅这样我看这个杂含的逻辑，我觉得好像比较什么一点比较好懂所以结论是说，如果我们有修四念住的话呢，其实这种身体的苦啊是可以得到恢复的可以恢复过来身体的病苦好，那我们回到课本18页标题五，刮胡五修四念住呢，能够诸根明净诸根明净。那这一部经其实也没有很难我们看一下这个课本庄老师的翻译这个是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尊者两个人的对话有一天呢，舍利弗就去拜访这个阿那律尊者，他问阿那律说：“阿那律尊者啊，你为什么看起来诸根诸根就是六根为什么看起来你六根明净脸色清洁脸色非常的干净明亮那下一段呢，阿那律尊者说舍利弗问他说：“那你平常是怎么生活的你是安住在什么方法那阿那律尊者就回答舍利弗说：“我平常就是多安住在四念住，深受心法，所以呢，能够诸根明净能够诸根明净。”然后舍利弗因为烦恼已经完全断除，那证得阿罗汉的比丘，他平常就是多住在四念住那大家看最后两行这边有一个翻译很好玩他说舍利弗就回答他说：“确实的学友你这个是有这样修四念处的话，这个就是你应该获得的那个成果那获得非常好的成果。”当他说如什么牛王之语时，大家想一下，这个牛王之语是什么当他所说的话呢，如牛王所讲的话，这个是不是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这个牛王之语到底要怎么理解这个就是那个舍利弗所说的他说你所说的话呢，那确实是确实是这样是阿罗汉应该证得的境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中坤老师的翻译，同样是一部经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二部经，同样是相应部但是是不同人的翻译补充讲义的第二部经同样这个是同样都是巴利文那同样是巴利文，这个温老师的翻译呢，就是阿那律跟舍利弗一样停留在毗舍离那同样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发现的地方，那也是舍利弗问阿那律说：“为什么你看起来诸根明净貌言清净皎洁，那你平常是怎么过活的那舍利弗：“我平常就安住在四念住那最后化现的地方，那阿罗汉呢，断尽烦恼依正智而解脱的阿罗汉经常都保持在四念住的生活。所以最后两行大家看那舍利弗说我们共同所获得的已经得到，我们在尊者阿那律面前听闻他讲这什么至上的话语。”所以大家看注脚四注脚四，这个脚注四这边呢，他说如牛王之语有没有，如牛的言语，这个是直译啦，就是说巴利文如果你照字典翻译的话，它就是如牛王之语，但是呢，其实它的意思要表达的是说阿罗汉他自己讲自己修四念住的功德，所以阿罗汉所讲的话呢，就是叫做至上的言语就是阿那律尊者所讲的就是最圆满 最, 最圆满的语言就对了啊。所以你看不同的翻译那个结果很像差很远哈，嗯，差很远。那在我看了这部经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如果大家呢觉得说啊、你的诸根不净啊，啊，或者是说整天看起来精神不是很好啊，或者是说脸色苍白啊，或者看起来呢皱纹很多，那你看了这部经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修四念住，有没有啊？啊，所以你不用去花钱去怎么样整容啦、啊、哈，美容不用，多修四念住啊，诸根明净啊，嗯。我在今年初、今年年中啊，哈，我在那个沙巴那个禅林那里啊，因为我师兄凯英法师在带这个四念住禅修啊，三十天，那他就就是很多功课啊，比如说他教了第一个方法不净观，你这个三天之内你就全部观这个不净观，然后下面呢五六七呢再学别的方法，就是那个功课是接着的、哦、你一定要跟得上哈、哦。那其中呢，因为刚好我不在嘛，我那时候在美国，我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报告一个心得啊，他们说在修所有的方法的过程里面啊，四念住里面有很多方法，大家可能很多还不知道哈，很多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课本上其实有的哦，课本四念住的最后一页啊，大家看一下有一个图表，42页有翻到吗？四念住啊，你看四念住的修行方法哈、哦，左边是我们汉译的中阿含，右边这个是错字哈、哦，大家改一下，应该是长部的大念处经，长部啊、哦，大家修改一下。那你看左边就是身受心法啊，身念处呢，它包括什么呢？安波念、出入习观、视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啊。不净观，或者是种种的啊，种那个目缘九想啊，或者是观思体啊、六界啊、光明想，所以你看，光是身念处的方法就好多了，对不对？啊，然后再观受念处，你看有三种受，身体的受、心理的受啊等等。那再观心啊，心更多了啊，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你都如实了知啊。那再来法念处呢，你看到它就包括了两种，这个有漏法跟无漏法都在里面啊，就是五盖五取蕴，这个就是有漏法啊，然后无漏法就是气觉之四圣谛啊，那这个就是无漏法。那所以你看这个身受心法这个内容啊，如果你排呢每一个方法都学习的话，其实它也是蛮紧凑的啊，蛮紧凑。那我听那些学员说啊，其中呢在每一个方法的学习过程呢，其实都就是厨房啊，他们要准备的食物呢都是一样的量，只有修一个业处呢，那个量呢就减少一半了，你知道吗？大家知道修哪一个吗？不净观。大家在修那个不净观的时候，那个厨房啊，饭也煮一半，菜也煮一半了啊。因为呢那个凯英法师有给他们看那些照片啊，那些史诗的照片 啊，所以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呢，你要观察你的钵里面是不净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吃饭吃一点点啊。所以呢那个礼拜呢，听说厨房是最轻松的啊，嗯，所以改天我们如果不要订便当可以修不净观啊。所以啊，这个如果按照这部经啊我们来看啊，这它能够让一个人啊，就是如果有长期修四念住的话，他看起来是非常有精神啊，脸色非常的光润啊，嗯，非常有润泽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功德，嗯。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标题六啊。 四念处法说不能净啊，就是它的内容啊，可以开眼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所以他说四念处法说不能净啊，就是课本的十八页啊，课本的十八页最后一部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杂含六义二经。那这一部经也是世尊在舍卫国跟比丘们说的啊。那佛陀说什么呢？他说，就好像有人呢、啊、拿着四把强弓啊，就是那个射箭的那个弓啊，那用很大的力呢，就是射这个树影啊。当然，树的影子当然是会穿过去喽啊，所以它就是快速的通过无碍啊，这个箭啊通过无碍啊。那这譬喻什么呢？他说譬喻啊，就好像世尊有四种弟子啊，声闻弟子，他们非常的方便，就是非常的有，就是非常用功了啊。因为方便有时翻译为精进嘛哈、啊。那非常立根，然后都是寿百年岁，就是年纪很大啊，就年岁很大。那但是他们呢也能够、哦、随着世尊百年说法的教授呢，除了吃饭拉屎睡觉以外，全部的时间都是拿来用功。你看哦啊，全部的时间都是用功啊，所以呢这些声闻弟子啊，他是智慧非常明利啊，那对于世尊所说的都能够完全的受持，没有障碍。那于如来所不加再问啊，就是佛陀所说的已经很详细，所以他们也不会再追问什么啊。那如来所说的法是不会有尽头的啊，是说不完的啊。那所以呢，这个不管你弟子啊能够活到一百岁也好，活到多少岁都好，佛所说的法是说不会尽的啊。所以呢，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说，佛所说的法无量无边，名句文声亦无量无边啊，就是这一些语言文字啊啊，也都安立的无量无边，没有终极啊。那最有名的就是四念处啊。先不说这个四念处了哈，我自己本身呐、啊，我出家也有一段时间哦，那经常都是在读这个经论啊。我自己有发现呐、啊，我们藏经里面的这些文字啊，不管现代人的研究怎么说了啊，有些人说哎某些经典啊比较后期，还是说怎么样？不管如何啊哈。我们现在的这个三藏十二部啊，在所有的世间的文字里面呢，是最奇特的一群书籍，就是我们的三藏。为什么呢？因为啊，不管你翻开的是声闻经典，还是大乘的经典啊，还是密教的经典，只要是佛说的道理，你了解它的意义之后呢，它都有一个，它都有共通的一个效用。什么效用呢？什么效用？都会看到自己的烦恼，然后呢，希望呢把这些烦恼解决，得到解脱，对不对？如果这一些经典、这些论点学习之后呢，你看不到自己的烦恼，那个就是有问题的了。啊，所以我们在佛典里面呢，你看哦，不管你看什么经典，中观为识、如来藏什么都好，其实它绕来绕去哦，都是在讲我们众生的问题，对不对？不是在讲别人的问题，讲自己的问题。那我们看了之后呢，审查自己有这种问题，那就改正过来啊。所以佛法的文字啊，留下来到现在来说呢，就是最奇特的啊。所以我在国外呢，我听一些人说啊，在所有的大学里面呢，研究宗教啊，宗教里面是最难的啊，在所有的学科里面，宗教是蛮复杂的。然后宗教里面的佛教是排第一名最难的啊，因为它还要关涉到什么呢？ 什么梵文啊、巴利文、藏文啊，所以在宗教学来说呢，佛教是最困难。所以呢，你看哦，如果是按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佛所说的道理啊，所安立的这些名言啊，啊，它是无有边际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三藏十二部啊，都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啊。佛所说的法是没有办法说完的啊。那这个名句未生啊，大家有看到这个词吗？有哈，划线的地方。那角注二十六这边古德哈，古德是说名句文才对啊，对不对？大家有找到吗？角注二十六啊，他说这个味哈，味道的这个味应该要改过来，有没有？这个古德啊，他说这个味道的味呢，应该要改过来，改什么文呐、啊？啊，名句文身，我们前面有上过嘛哈。不过这个是古德的意见呐、啊、哈，我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哈，这个味等于这个文，改成这个文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哈，在我们的古文里面呢，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本身哦，杂含就有很多这个味是等于这个文的，意思说不用改，意思说是不用改。我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哈，大家看一下课本的二十二页啊，课本的二十二页，因为我以前有注意这个字啊，味道的这个味啊。二十二页的中间啊，刮胡二的这一部经，六三六经的第四行，第四行，大家有看到善意善味吗？有找到吗？第四行啊，六三六经善意善味啊，这个味呢，其实你看前面哈、啊，他说佛说法初中后善。就是上语就是初刚说的话，中间的然后最后的结论，佛所说的法全部都是初中后都是善的清净的，善意善味，这个意呢就是意义嘛，或者是利益，那个味啊其实就是闻啊，那个味就是闻，就是不管是佛陀是用什么的语言文字，他所说的道理开始是清净的，中间是清净的，结论也是清净的、啊、所以善意善味这个味呢，在阿含经里面是经常出现的、啊、所以我觉得或许不一定要改、啊嗯、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因为读了很多阿含经嘛，所以我知道这个味也有用在文字、啊、文这个意思、啊嗯，好，我们回到来十九页啊，十九页。那回过头来看这个四念处啊，按照这部经来说的话，佛所说的四念处呢是没有办法说完它的内容。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啦哈，比如说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四十二页的图表，其中有一个身念处的修法呢，就是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啊。保持正念正知，这个也叫做身念处。比如说大家你现在在坐着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坐了一个小时，会不会觉得我们臀部会有一点不舒服啊？会不会？会哈、嗯、那有一些人呢就会觉得这个椅子太硬，有一些觉得这个椅子太软。那这一种感受啊，如果你在坐姿上面你有保持正念正知的话，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就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然后我们的心念呢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座椅啊或者是自己的姿势而起了不善的心啊。那所以不管在行走坐着行住坐卧，你都能够保持这些正念的话呢，正念正知的话，它是能够含刮的那个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啊，就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它四念处呢能开眼的这个修行方法 从日常生活一直到行住坐卧啊，或者到我们从早上一直到晚上睡觉，整个过程都可以修四念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佛为什么讲说修四念处呢？它的方法、它的内容呢，是说不能尽的啊，没有办法说尽。好，那我们继续看十九页，标题三啊。那标题三这一个内容呢，是谈到四念处呢是正法的依归啊。那这一部经也不困难啊，就括弧一，那四念处呢是自依法依啊，自依止法依止啊。那这一部经也是很有名了啊，就是杂含的六三八经啊，跟我们那个游行经差不多啊。就佛跟阿难说啊，所可爱念啊，就是我们这种觉得啊有可爱的啊，有欢喜的这一种示意的事情啊，人事物啊，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人事物，其实都是别离之法，总有一天它是会有别离的，都有无常的到来。那所以呢，你不要太难过啊，你不要太难过，阿难，你也要明白啊，万事万物如此，所以呢，佛陀呢也是一样啊，不久呢也会成为过去啊，也会入涅槃，所以你们呢应该要以自己为依归啊，自周而自依，法周而法依啊，不依周不依依，不依周不依依，就是不要依邪魔外道啊等等，不要依这些不正法啊。那接着呢，阿难就问佛陀说，什么是自依，什么是法依呢？那佛陀回答说，四念住啊，甚受心法。四念住就是自依跟法依啊，自依止跟法依止。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补充讲义的第二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典的解释哈。那个自周啊，就是以自己为周岛啊，自己安立的地方啊，就自己能够安立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一部经啊，长部的这一部经啊，他说，阿难，你要以自己为周，以自己为皈依啊，自己是自己的庇护所啊，不要以他人为皈依。那怎么样才是自己为皈依，不要依他人呢？啊，看画线的地方，阿难，比丘当住于身随身观啊，就是身念处，要保持热忱、正念跟正知，那就能够导向于调伏世间贪忧啊。那第二，借着这个经文呢，就提到说，画线的地方啊，阿难，他们在我比丘之中啊，如果能够知一止法一止的人呢，他就能够达到比丘修持的最高境界啊，就是阿罗汉的顶峰。但是你看后面呢，你必须热于修学，就是我们对于修学佛法这件事情啊，自己要耗药了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耗药的心，我们其实是很容易懈怠的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有一部经哦，佛教呢其实它叫做不放逸教，等一下我们后面有一部经哦，我们说放逸啊，但是佛陀竟然说，佛教称为什么教呢？叫做不放逸教，就是这种教导啊，它是不放逸的人才能够获得它里面的珍宝。如果你放逸的话呢，你即使每天啊，来寺庙啊，你每天即使拿着佛书来看，你都得不到里面的珍宝，因为你放逸，这样明白吗？啊，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补充讲义的第三段划线的地方啊，自周啊，我看了、啊、这句话的解释蛮好的，他说，自周的意思呢，就是好像呢在大海当中的一个周岛啊，一个小岛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安立自己依止的一个小岛的话，一个岛屿的话，那你就有安身之地 啊，有一个安身之地啊。那不会在呢这个随波逐流啊。那后面呢是这个编者的一个那个刮胡里面呢是编者的一个提供啊，蛮好的。他说，如果以修学法义来说呢，我们所听过的这些法，要经过什么思维、实践、印证，才能成为自己依靠的周导啊。所以四念处能成为我们的自义子、法义子，我们是透过这个学习四念处之后呢，我们自己去思维、实践、印证，那四念处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依靠。别人是只能够告诉我们一条路，但是真正要走的话还是要靠自己啊。嗯，好，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其实都是要靠自己啦，没有捷径可言啊。嗯，所以我在那个政治部啊，我之前也有跟那个大家讲过啊，政治部有一部经啊，就是他学佛是没有捷径的。怎么说呢？叫他说古代啊，佛陀讲啊，古代有一个国王啊，他要去打仗，但是要还有半年呢，剩下半年呢就要去作战了。所以呢他就叫了这个车匠啊，造那个车轮啊给他去作战啊，因为国王骑的这个马，这个马车的轮子很重要啊，不然那个马跑得太快，那轮子脱掉不是很不安全。所以呢他就交代这个车匠呢造两个新的轮子给他。那这个车匠呢，因为他慢工出细活嘛，所以他就造了五个半月啊，不是五个半月，是差不多六个月，还有六天啊，就六个月啊。他已经那国王只给他半年的时间嘛，但是他造一个轮而已哦，他已经做了五个月又多少天，24天。哎，那个国王呢因为快要打仗了嘛，那个国王呢就去问这个车匠，他说你造了车轮做好没有，他说没有，我只有做好一个而已。然后那个国王就说，那还有六天啊就要打仗了啦，你怎么样都要给我赶出来。 OK， 这个车匠啊就是赶夜工啊，就像大家这样好赶夜工给他赶出来了啊。他两个轮子刚好满那个热气哦，就拿给国王看。那国王看了之下他说，哎，这两个轮子看起来一样样啊，没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第一个轮子要这么长的时间做，第二个轮子呢要多少天，六天就做好了。他说很奇怪呢。那这个车匠啊他说，国王你看这个表面哦，你看不出来的，我给你试验一下你就知道他们的差别。所以呢这个国王啊就把第一个轮子啊，就是造了五个月又24天这个轮子哦，他把它往前推，这个轮子哦一直一直往前推，往前走哦，往前滚，滚到没有力的时候呢，那个轮子啊还是站在那边，还是站着。但是那个六天造的那个轮子哦，他往前滚，滚到前面没有力的时候呢，他就倒下去了，六天的那个轮子就倒下去。那这个国王说，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啊？外相看起来一样啊，为什么他的情况会这样？那这个车匠呢就跟这个国王解释啊，他说一个轮子呢，他要制造呢，他要有他的一个完整的流程，每一个问题呢在试用过程啊不好，我都不断的纠正到完美的时候，他就是要五个月又24天才完工。但是呢国王啊，你要我赶工六天我也可以赶给你，但是是外相一模一样，但是里面的本质是差很远的啊。那这个佛陀要讲这个故事是什么道理呢？他说我们在修四念住啊，我们在修任何佛法任何 修行方法，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过程跟时间呐、啊，所以我们虽然有些人呢、啊、学佛看起来，哎，好像也是学蛮久的、啊，对不对啊？但是，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人啊，是不是六天的轮子，还是五个月又二十四天的轮子，你就知道了。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可以发现自己是哪一个。那我问你们，你们是哪一个轮子？你们是五个多月的呢，还是这个六天的？啊，六天啊，那自己要改善一下啊，嗯。所以佛陀家讲完这个譬喻之后呢，他说其实修行啊，学佛是没有捷径的，你不花该有的努力呢，他是不会有成就的。好，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